要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三章第十四节，神是对以扫对扫罗说的，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华所吩咐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那我们特别注意啊，这里呢告诉我们说，扫罗呢才登基大概只有两年，扫罗一共做王做了四十年，圣经告诉我们，所以登基才两年，结果他就不讨神的喜悦。那个时候呢，撒母耳就告诉他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么这个人当然只是大卫说的，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华所吩咐的。那么好几次神都对扫罗说这些话，但是从来没有把名字点出来的。那最清楚的一次，那就是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十七节，耶华照他借我所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给别人，就是大卫。所以如果你把这两段的圣经放在一起，当然这中间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如果没有做的话，也许最少差不多有十四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么漫长的过，在这个这么漫长的过程里面，那么我们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神明明说大卫呢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所以不管大卫有多少的失败，有多少的软弱，我们知道大卫是预表基督的，但大卫预表基督只能在一些正面的事情上预表基督，他犯罪的事情不能预表基督，所以那个只能预表基督徒。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呢是有软弱有失败，但大卫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大卫的身上学一个功课，我们怎么样能合乎他的心意。这不是说我们是完全，这不是说我们是一点的瑕疵都没有，我们还会失败，我们还会软弱，但是感谢主，我们靠主的恩典能做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卫的秘诀。不过这里所说合乎神心意的是什么呢？神要把它放在宝座上面，所以这个宝座呢叫大卫的宝座。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礼拜三晚上，我们这一连串我们希望能够注意到的，就是因为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所罗门坐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西西家的坐的宝座也是大卫的宝座，所以在耶路撒冷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那么这个宝座特别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圣经告诉我们，连基督将来也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宝座不只是预表基督的宝座，这个宝座也代表神今天讲到国度的时候，所有关乎国度最高的旨意都包括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稍微明白一点，尤其在新约要明白国度，那么不要忘记 你看见讲的天国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要问，今天马太所讲的王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你读马太第一章就清楚了。原来呢，我们的主是按照大卫的谱系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主做王就像当时大卫做王一样。那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大卫是先卑微，然后才升高，先流亡，然后才坐在宝座上，这是大卫的模式。所以我们的主也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马太第二章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开始流亡了。他的确是犹太人的王，你看见那些人不是来把黄金乳香末药献给他，他怎么不是王呢？但是没有想到这些原来是给他们做旅费的。因着这个缘故，你如果他们是，如果我们的主是王的话，应该叫别人流亡的，为什么他自己要流亡？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怎样是天国的王，你只要看看大卫就好。所以大卫的模式，大卫的宝座 是太重要了，明白吗？所以现在你要读马太福音你就清楚了。你如果仔细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隐藏的天国，如果读到22、23、24、25那就是实现的天国。这什么意思呢？原来有一段的时间天国是隐藏起来的，我们的主已经是王，在教会里面已经是王了，但是一定要等到将来，等到国度降临的时候，大家才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很清楚的，这就是天国的性质。所以天国的性质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只能够忍耐，因为今天好像我们的主只有在教会中作王，就好像大卫只有在400个人、500、600个人跟随他里面他是首领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因为神高了大卫，所以大卫已经是王了，大卫已经实际了。所以因着我们的主也是神所高的，因为他就是弥赛亚嘛。所以你要知道说，国度什么叫天国什么时候来到呢？就是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到。但是我们普通的观念，犹太人的观念是弥赛亚来了一定是轰轰烈烈，弥赛亚来了一定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用铁杖管辖万国，这个是不错的。但是要记得这是什么，这是指后一段来说的，大卫是先流亡然后才升高。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要明白整个的天国，特别是新马太福音，那么马太福音很明显就把我们放在大卫这个架构底下。所以简单的来说，整本马太福音所讲的还是大卫的宝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比大卫更大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大卫在旧约里面，他我们看见说，事实上神是用他来预表基督，让我们看见到底国度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忘记了，今天呢，当大卫流亡的时候，他已经是王了，因为神已经高他，生命在他里面。问题就是你看不见那个宝座就是了。但是感谢主，今天同样的，今天有谁能看见我们的主已经登上宝座了？除了爱他的这些，除了爱他的这般基督徒之外，我们就在我们的心里，他永远是我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为什么在旧约神有那么多的篇幅来讲大卫，而且特别来讲大卫的宝座。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我想用一点的时间，我们从圣经里面的启示，那几乎是涵盖了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所以我们这几天这一段时间所交通的，其实就这两卷书啊，等于是两卷书。那不过呢，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看他，特别从宝座的角度来看他。那么这里有一个人是合乎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所以有一天神要把宝座赐给他。那么这个人呢，一定是合乎他心意的。那么他怎么能合乎他心意呢？你看见圣灵在这个时候需要在他身上工作才可以。所以大家都知道，大概这个大概大卫被高的时候是15岁，他真的登上宝座是29岁，所以中间呢经过了14年的时间。 意思就是说，虽然今天我们的主，虽然大卫受膏他已经是王了，但是你看见怎么样从受膏一直到宝座，等到真的宝座出现在人中间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在暗中做了14年的工作。所以难怪你看见吗，大卫他这个名字啊，加如果根据他希伯来的原文把这数值加起来刚好是14，所以你看14代14代又14代。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你看见刚好第一章有14个王，很清楚的。所以14很明显就代表什么，就代表大卫是怎么做王的。我们的主是在14号那天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所以大卫达到宝座是经过十字架，十字架乃是达到荣耀的途径。所以现在我们从新约的光里面，我们回过头来看神到底怎么训练大卫，神到底怎么在他身上工作，最后呢你看见神把他放在宝座上。所以这个我们看见说是的的确确经过了神在大卫身上有多少年多少年的雕刻。那么这14年呢，大概可以分作3段。第一段他是牧人，第二段呢，就是因为他做牧人的时候神做了2件事。第一，借着撒母耳暗中膏了他。第二，他战胜了歌利亚。我们知道他打败歌利亚可以说他一生很重要的转捩点，后来他受逼迫，后来你怎么知道他是王，现在很清楚的。今天在老百姓的中间一定有人能杀万万，那个人才是王，千千是不够的。就是因为大卫杀死了歌利亚，所以有人就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所以现在不止有人高他，现在就着他的经历来讲，他就是得胜的，他就是做王的。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在那个时候明显扫罗是坐在宝座上，但是扫罗坐宝座那位不过杀千千，没有坐宝座的那位反而杀万万。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谁是百姓的君呢？谁是坐在宝座上的呢？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和他做牧人很有关系。我们叫他的得胜，他一生的转捩点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神让他做牧养做牧人。那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他能写23篇。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载，那么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就是因着他被膏了，所以现在呢神要把他摆在一个环境里面，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你看见吗？不错，今天呢神暗中的膏了他，没有错，的的确确神是暗中膏了大卫。但是最后神在环境上就把他放在扫罗那个环境里面，所以你就看见说在这个时候他就学了很深的功课。他的功课是2级的功课，有人恨他恨到极点，那个是扫罗，有人爱他爱到极点，一个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一个是扫罗的女儿米迦。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他在宫中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得胜了，战胜歌利亚，所以才把他放在宫中嘛。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如果主给我们得胜的经历的话，那么你看见神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看见吗？就是因为你得胜了，你就平步青云了，你就把他现在你看见就神就把他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在那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就学了一些很美好的功课，那么这就是在宫中的时候他所学的功课。那宫中的学的功课就是他成为爱和恨的焦点，有人爱他爱到极点，有人恨他恨到极点。